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各位，不要说我们是自大，当我们不把真相跟人讲的时候，那才是自大。不要说我们没有爱心，当你不把人得救的唯一道路跟人讲的时候，那才叫做没有爱心。你看先知，你看我们的主耶稣，你看保罗，看到不信主的个人和团体，他的态度是像我们今天的什么宣教的新策略新观念吗？就是哎呀，欣赏他们，他们都好得很呐。事实上再加上新派的新思想，就是宣教士到一个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不是告诉他们离弃黑暗进入光明，而是告诉他们他们已经在光明当中了。很多人就是这样，包括我不要讲了，这引起新约神学的纠纷了。很多人讲我们传福音根本不是要人悔改信耶稣，而是要告诉他耶稣很爱你，你已经在被拯救的人当中，所以不要再烦恼了。这都是人非常喜欢听的信息，但是这就跟一个人得了很重的病，医生一直跟他讲你根本没有病，也不要吃药，你好得不得了，那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只是叫人暂时的被迷惑而已。好，那么你们在这个城中杀人增多时，被杀的人充满街道，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这城就是锅，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出去。他们前面在第三节第四节说我们是肉是锅的意思是说我们是精华，是被保守的。那么现在呢，把这个肉换了一个定义，就是你们杀在城中的人是肉，就是那很清楚，不是说是精华的，如果是精华也是我们来吃他们，你们在吃别人，把那些人当作你的肉。然后肉会有第三个定义，变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你原来肉的第一个定义就是说的人觉得我们是精华，第二个定义就是你在吃别人欺负别人，第三个就是你也会成为被吃被欺负的对象。那么这个城是锅，这个城会煮你们，当敌人来的时候，你们也要从其中被带出去，就是大部分被吃被杀了以后，还有一小部分要带出去。带出去，如果这里有悔改的人，那是被得救，是得救的；如果没有悔改的人，这些被带出去的，我们前面后面都看到，要成为他们被盗的见证，见证他们曾经怎么样，用他们自己的话和行动，见证他们是如何的得罪了上帝。第八节，你们怕刀剑，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哎呦，我看了这节经文我自己也很害怕。我们讲轻松一点的哈。我发现我们怕老哈，越怕老就老得越快，这你知道吧，对不对？因为越怕老我们就越焦虑嘛，越焦虑就越有皱纹嘛，越有皱纹就老得越快嘛，就是我们越怕的东西越容易临到。另外一个我们更常碰到的例子，我们越希望今天晚上睡觉要睡得很好，千万不要失眠，就越睡不好。那我讲这个看起来是好笑的，下面这里讲的就不好笑了。以色列一直在怕一个东西，各位世人包括我们华人都在怕，我们怕死，我们怕老，我们怕病，我们怕这些东西，我们怕这些东西，然后常常就有一些偶像异教教导我们怎么借着上帝以外的偶像来避免这些东西，如何的长命啊，富贵啊，给我们安全感啊，药物啊，食品啊，政治啊，银行啊，投资啊，小一点的找到一个可靠的老公啊。我再一次说，这些通通都不是坏事，但是如果你要把你的安全感建立在这上面的话，那都麻烦了。你怕的会临到你，在箴言第十章二十四节， 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义人愿的就是上帝，我要得到主。你得到了主，你什么都得到了，当然是借着十字架。你不是在利用上帝，我自己觉得我真的太长的时候我是在利用上帝，但是我求主帮助我，不是在利用上帝，帮助我是真的是把上帝当上帝，甚至可以说他可以来用我，当然不是利用，他可以来使用我。恶人如果不要上帝的话，恶人要上帝以外的东西，好得到那些保障，那些安全的话，好不要得到那些可怕的事情，那当然刚刚好也就相反了。所有的美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你不要上帝，你要其他的东西，那你要的其他东西就刚刚好把你所怕的东西带给你。譬如说我们都要财富，其实要财富恐怕也是次要的，要财富我觉得还是要安全感，我有越多的钱我就越平安。但实际上我想这个世界上人也能同意一点，你有越多的财富就有越多的不平安，因为你是一个乞丐还不必担心有没有绑匪要来勒索你，你是一个有钱的人就很担心了。好，以赛亚书66章第四节，以赛亚书66章第四节，第三节好了，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我说话他们不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非常公平的啊，就是你得到就是你拣选的，我会拣选他们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惧怕临到他们，其实前提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拣选我嘛。人不拣选神，人怎么会拣选到人怎么会拣选到好的东西呢？我知道我们现在很喜欢说我们两个都拣选，我们也拣选神也拣选世界，这也是现在很流行讲的双赢的观念，基督跟这个世界没有冲突。各位，我们也一再讲过，你可以双赢，但是双赢的前提一定是你单单拣选基督，那个才叫做信心哈。耶利米书42章，耶利米书42章第16节，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必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要紧紧的跟随你们，你们必死在那里。让我们真的是拣选上帝，让我们真的知道上帝的慈爱。你因为怕刀，其实你所怕的都是因为离开上帝而来的，那么离开上帝越远，这个东西就越临到你。好，下面我们看第九节，我必从这城中带出你们去，交在外邦人手中，且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我把你们带出去交在外邦人的手里。如果我们看士师记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话，耶和华就把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耶和华就把米甸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神可以把我们交在敌人的手里，也可以把敌人交在我们的手里。神可以叫我们得胜，也可以叫我们失败。其实我们还是要再一次说，我们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真的这个世界真的公平极了。那最重要的就是你真的是想要神，不是其他的任何东西，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听得进去他的话，那真的想要神，你一定得到神，你也得到神要给你的一切。你不是单单的要神，那真是麻烦了哈。那现在他们被交在外邦人的手里，当然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我们也可以想到，交在外邦人手里，人如果愿意悔改归向主，交在外邦人手里还是可以重新回到上帝的手里哈。第十节，你们必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里讲到城不做你们的锅，就是第一个意思，就是城不会保守你们，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也是第一个意思，就是你们不会，你们不是精华，你们不被保守。我会在这个锅里审判你们，也让第三个意思临到，你们真的是在这个锅里面被鱼肉的被吃的东西，那时候你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公义的。你们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条例，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却随从你们四围列国的恶规。你们选择的是随从其他的风俗啊，选择的是这个世界啊。哎，你说哎呦，先知啊，那个压力是很大的，我们承认。各位，跟随主从来不是容易的事情，但跟随主又是最容易的事情，因为这是最理所当然的。你说地球是圆的会困难吗？那是一个事实啊。你说我们需要空气才能活下去，这是困难的吗？这是事实。当然在罪恶的世界里，常常事实就被扭曲，你说真话会有那么大的危险。求神保守我们，他是神。求神保守我们，总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们顺从他，而不顺从四围列国的恶规。哎呦，下面讲的是更恐怖了哈。第十三节，我正说预言的时候，这又可见得，我觉得不太能说以西结在这段时间都是口哑的，他显然说出来了。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死了，于是我伏伏在地大声呼叫说，哎，主耶和华，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尽尽吗？神的话哈，立刻就应验，不管是祝福或咒诅，立刻就应验，这不一定的。有的时候神并没有给一个应验的时间和方式，那有的时候即使应验了，你是不信的人，你还是不觉得应验了。譬如说耶稣的生和死，马太福音一再讲，我们现在基督徒也一再承认，耶稣的生和死都应验了经上的话，可是犹太人还是不承认那就是应验。那所以这真是需要神的拣选和恩典哈。那有的时候神也没有讲，好，我会让你成为大国，对亚伯拉罕说，也没有讲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也没有讲什么样的方式的国家是大国。事实上我们从今天一直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一直到今天，如果我们说以色列会成为大国，我们都觉得很好笑，因为以色列在最大最大的时候，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候也实在是小国，我们实在觉得有点自大狂。那可见得那个大不是按着字面的意思来讲。那如果以色列亚伯拉罕的后裔会成为大国，是指教会的话，那又对了，因为教会在这两千年来，那可是真的非常的庞大。但是如果你觉得那个大是指有军队有金钱的能力的话，那又是错的。我们说我们成为神的国大国，那是因为我们在圣灵的大能之下，在神话语的大能之下，在神的智慧和爱之下，那个大不是现在一般人讲的财力雄厚的武装很丰富的那个大哈。那我在说上帝的话的应验，恶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拉太书第六章讲的，那么这也是神的一个保证。可是我们也不一定能看到恶人一作恶马上就死亡，马上就受到审判。这一点我真的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神的每一个应许、每一个警告、每一个安慰鼓励都是真实的。但我们如何在我们这个肉身凭着信心说都是真实的，那要求主帮助我们。这其实也是诠释学的一部分，就是我们怎么理解神话语的应验。好，这里有一个很突然的应验，我也真是很感谢主，以西结的反应真是好啊。他正在说预言的时候，前面就讲到说，你们这些坏蛋哈，上帝会审判你，啪，马上一个人就死了。各位，我不知道这里的传道人 你在教会的时候，假定某一个长老、某个执事、某一个人很可恶，天天抵挡你，你说主，你在讲道的时候说那个得罪上帝仆人的该死，把他马上七孔流血倒在地上死了，你是哎呦哈利路亚主伸冤了，那我刚刚讲的可能错了，恐怕是你会倒在地上七孔流血而死。我们不要有那种骄傲自大自义的心，这样求主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也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在圣经里真的很清楚的说到，当人离弃上帝的时候，当人离弃上帝到最后真的是一定是灭亡的。在启示录还有圣经很多地方都有讲到说，我们看到最后的地狱，看到罪人的死亡的时候，我们在天堂不会再一举同情之类了。这一点我知道在我们现实应用中的时候也很难应用，如果我们没有信主的亲爱的家人，我们想到这个会很难应用哈。有人的解释是说，将来到天上的时候，你还会想到你不信主的家人，你想到的都是原来上帝创造他那美好的部分，不会有遗憾。那么我不晓得，因为这个圣经几乎是完全没有提这些事情，这些都是我们在牧养的时候、生活中的时候，怎么样去安慰人、鼓励人的时候，也许需要去想。但是一个前提总是我们相信神的安排带领总是公正的、智慧的。你如果是一旦忘记神的时候想的时候，就常常会想错。好，现在这个人是马上就死，然后我们感谢主。我说以西结的反应很好，就是他不是拍手称快，他是哎呀主啊，你要把他们都消灭了吗？他真是很爱他的同胞，愿我们都有这样的心啊，愿我们在上帝公义执行的时候，我们会非常阿们上帝的严厉，愿我们在上帝慈爱执行的时候，我们也会非常赞美神的慈爱，因为我们总是有他的心。各位，这一类哈，我就不太能够把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个人、每一个义人对上帝的刑罚和宽容的反应都列出来，然后说我们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觉得那个就变很律法主义、很字句了。但我们希望我们真的有神的灵帮助我们，在每一个反应上是圣洁、是善良、是慈爱、是公义的哈。好，在这种很快的一个反应哈，就是一个人马上死了，但是以西结如果下面这呼喊也算祷告的话，你也可以说以西结的祷告是马上被垂听了，因为没有其他人就死了。当然如果你脑筋反应的快一点，尤其是如果你是皮拉提的太太，如果你们又是感情很好的话，当然又会说很不公平，为什么选我的老公或者我的儿子或者我的父亲。当然如果你很讨厌他，你会很高兴神让他死掉了。就我们还是说神是公平的，这些事情你可以去想，但是总是前提是信靠上帝在想。在列王记上第13章20节到25节哈，那个耶罗波安啊曾经经历过上帝的话马上的应验，也还要很遥远的应验。就是列王记上13章第一节开始讲到说，有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到伯特利那里，耶罗波安正在坛那里烧香，那是一个得罪神的事情。然后这个神人就警告耶罗波安说，他警告两件事，一个是大卫家里会有一个儿子叫约西亚，这到好久以后的事了，多少代以后的事情了，他会把这个秋坛呢要除掉。然后呢，这是将来的事，耶罗波安看不到，但现在有个预兆，就是这个坛一定会破裂，坛上的灰会倾洒，这是耶和华的预兆。那个预兆呢马上实现了，这是很快的。那马上实现了，我们当然也想到说摩西神给他的预兆也是马上实现了，叫水变成血马上实现了，那个手放在怀里变成长大麻风的，或者说杖丢在地上变成蛇，也是马上实现了。不过这个马上实现，你要记得上帝还说了另外一个预兆也马上实现了，就是说我虽然行了神迹奇事，可是法老还是刚硬。 神那个也实现了，然后有一个神没有说的也实现了，就是神并没有说埃及的术士也能行这样的神迹奇事。各位，哎呀，在神的带领的世界里面，真的很多我们真的想不到，但是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神让我们知道多少，神让我们做多少，我们就去做多少啊，我们就感恩的心去做就对了，我们就信哈。另外在列王记下第七章一到二节里面也有一个立竿见影马上就实现的事情，那个是亚兰王便哈达围困撒玛利亚城，所以撒玛利亚城有大饥荒，这个大饥荒呢甚至到了一子而食的地步。于是那个以色列王就要去杀以利沙，当然这是他自己不反省，这不是以利沙的错，但是他觉得是以利沙的错，因为以利沙常常警告他拜偶像就会如何如何。那以利沙在这个以色列王要来杀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明天这个时候撒玛利亚城的所有的粮食危机会解决，粮食会非常平价供应，充分而且便宜。那有一个早死的军长就说不可能，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哎呀，这真是早死，因为在以利沙的预言和上帝给他们带领里面根本没有，原来没有下面这一句话的。以利沙就说了，你会看到但你吃不到，我们也不知道那严重到看到吃不到是指他会死。如果你想看到吃不到，也许他当天因为饿太久了拉肚子了或者怎么样看到吃不到，没有他死了，那也是一个上帝的预言，很快的就实现，在第二天24小时之后就实现。好，我们不知道神的预言的如何实现，我们知道一定会实现，我们不知道实现的方式和时间，我们知道方式和时间一定是最恰当的。好，以西结的反应也是恰当的。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